还很累，这个坐了20多个小时啊，这个整个行程20多个小时啊，从出门一直到回到这边，实在是有点累。说老实话啊，一方面是因为在巴西行程排得蛮紧凑的，他们在原来的六堂讲道当中又请我再多给他们开了2个讲座，又另外请我这个给他们开洗礼课程和出信课程，然后还有人来找我做辅导，所以啊，每一天都蛮疲惫的，可是心里面很开心很喜乐。巴西圣保罗华人宣道会成立20多年，这个教会呢跟现任的我们宣道会华联会的总干事钟家强牧师有很密切的关系啊。那么从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宣道会华联会派遣了宣教士到那边去做布道的工作，以后有了开始之后，钟家强牧师过去协助他们成立教会啊，所以一直到现在20多年。那这个教会多数的弟兄姐妹是从福建过去的，福建的福州那一带啊，然后再过来的多数的群体是浙江的温州啊，那其他当然也有其他的，也有来自别的地方的我们华人弟兄姐妹，有台湾的，然后有东北的啊，那也有江西的，还有很多地方我都不记得，但主要大概80%是福建福州的啊。那他们多数人呢是第一代在那边的，而且到那边的时间不会超过20年啊，很辛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摆地摊开始啊，渐渐累积的钱财以后就在购物中心里面租了小小的店面。那中国人胼手知足、克勤克俭这样的一个精神在他们身上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从不认识基督、排斥福音，一直到寻求基督、接受基督、渴慕基督，他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其实有许多故事可以说。不过今天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得太清楚，我希望在下个星期或下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可以有个 slide， 有一个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弟兄姐妹的可爱啊。那他们真的是一个比较这个单纯的教会，他们说其实他们是傻傻的哦，我说他们是单纯的，他们说他们傻傻是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可是我告诉他们，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他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不在乎我们一切外在的条件，所以我真的为他们感谢神，为他们感谢神。然后他们要我特别跟弟兄姐妹们感谢，因为说让我去他们那边有这段时间来跟他们一同服侍，他们非常非常感谢。他们有许多地方需要我们帮忙，想起我们帮忙，前几天在跟我讲话的时候吞吞吐吐的，后来到了这个我要回来的那一天，他们把我请到教会去，几个同工找我告诉我说他们有许多地方需要训练，因为他们不会哦，包括唱诗班啊，我们的诗班要这个想想如何帮助他们，包括他们的这个领唱领会哦，所以我们的崇拜执事要想办法帮助他们啊，然后他们的这个各样的训练，所以我们的门徒训练执事要想办法帮他们啊。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把他们放在祷告里面，他们是我们在主里的肢体，是我们三镇华人宣道会的姊妹会，姊妹教会，不是姊妹会 OK， 这个我们中文有些时候还蛮 tricky 的。好，感谢主带领我们走过2019年，我要说啊， time really flies， 转眼间我们已经进入2020年了啊、哦！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准备 PowerPoint， 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昨天下午大概几点回到家？好像四点。昨天下午四点多回到家，然后心里想小睡一番，然后养精蓄锐再起来做 PowerPoint。结果我太太不知道几点摇我说你还要起来吗？我就迷迷糊糊，我说再让我睡一会，就一觉睡到今天早上八点，不用闹钟自己起来。所以这个真的蛮累的啊、哦！这个从昨天下午四点睡到今天早上八点，我这个也破纪录了。这个，所以抱歉，今天没有做 PowerPoint。I'm sorry that I did not have a time to make the PowerPoint. So sorry. OK， 我们从2015年的八月从加州搬到 Virginia 去之后，我有两年的时间。第一篇的信息不是在美国讲的，我2016年的 年底到英国去这个讲道，所以2017年第一篇信息是在英国伦敦讲的，然后去年的年底我到巴西，所以今年的第一篇信息是在巴西讲的啊、哦。那到巴西我觉得对我很新鲜，因为从冬天到夏天、哦、然后从北半球到南半球，然后从北美洲到南美洲，然后又从2019年进入2020年，哇，所以今年有很多的这个跨越，对我是很新鲜的啊、哦。我第一次到南美洲，说真的，我还蛮好奇的，后来发现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啊、哦，除了说他们的四季跟我们颠倒之外了，所以我看到他们那边还有圣诞节的布置。可是怎么都联想不到我们在北半球过圣诞节的那种的感觉，因为我们通常是在寒冷中过圣诞节，他们是在很热里面过圣诞节的。可是他们照样，他们 Santa Claus 一样是穿那个厚厚的那个红衣服，就觉得很奇怪哦。所以 anyway， 好，那我讲这些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感觉哦。我每到一个地方，总会认识若干的新朋友，而每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就会得到更多在基督里的家人。无论我们采用哪一种立法，一到一月一号，这些我们过去的所建立的，我们就算是新的人际关系，似乎都变得不新的，好像过了一月一号之后，本来新的都会变得旧了、哦、那所以这些我刚刚认识的新朋友马上就可以划入旧事的行列、哦、旧时认识的行列。不过不管这些人跟我们的交情深浅关系好坏究竟如何，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新年新希望的大前提下，让我们大家一起看看在新年度将这些关系如何能够带入一个更容神益人的境地。我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命令。刚才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七到十一节，我们在七到八节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向弟兄姐妹们重申了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命令。那这个命令主耶稣赐下来说是新命令，然后到了使徒约翰来向大家重申，来向大家强调的时候，就变得旧命令，因为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那他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你看主耶稣他赐下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他说这是主耶稣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非常重要的。主耶稣 他叫我们学习他的榜样，然后用他的爱去爱别人。当我们真的能够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仅能够得到主耶稣的爱，也能够得到其他人的爱。所以这是最美最好的爱。那主耶稣他后来又在约翰福音第十二节第十五章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主耶稣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哦、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命令在原文中是单数形，这个命令啊、哦，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或者是说这就是我的命令。这个命令在原文当中不是复数形，所以不是泛指圣经当中一切的命令，而是单单指着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一个命令。那彼此相爱，我们要注意到是新约当中唯一由主耶稣基督亲自交付而且是明确制定的命令。那你说这个大使命又如何？那个是使命啊、哦、这个是命令啊、哦、在原文中还是有一点差异的。那这个命令是与主耶稣将这个命令乃是主耶稣将旧约先知还有律法一切的道理在总结之后变成两条命令，又从那边精简出来的。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他回答犹太人的提问的时候，他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这个是旧约所有道理的总纲。那现在主耶稣从这个里面他把它精简出来，在我们彼此间互动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要我们彼此相爱，然后照着他给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我们要知道使徒约翰在写作约翰一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历第一世纪的末期，也就是主历90年代的中期。这时候距离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已经有60年以上。那所以使徒约翰啊，他在这里面亲身经历了初代基督徒所受的逼迫以及随之而来的窘迫。这个窘迫是什么呢？因为许多基督徒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们逃离了家乡，他们没有办法携带太多的财物在身上，所以中文有一个成语可以用来形容这个时候的他们的情况，那就是身无账物，身上可能除了衣服，除了一些随身的东西之外，别的东西就都没有了，然后又常常得逃跑，一听到了逼迫的声音就得逃跑，就得这个遁入地下、哦、不一定是指真的跑到地下去，而是要进入的那一些隐秘的地方来生活，可能是到山上，可能是到深山老林里面，不容易被政府的军警或者是犹太教公会的人士发现的地方、哦，所以很多地方不方便，很多地方很缺乏，面临逼迫又有这个窘迫，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样情况之下特别需要相爱和互助。我相信使徒约翰他经历了这些，所以他才会在这边在他的书信里面一次又一次强调了彼此相爱的重要性。所以你看看他就重申了在第七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他提醒大家，大家应该对这一条彼此相爱命令是应该非常熟悉的。主耶稣爱我们，然后他要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是他非常强调的事情。那使徒约翰很可能在当时也注意到某些基督徒的爱心渐趋冷淡。为什么？其实我们很能够来明白啦，物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弹性疲乏、哦、所以 家里面有弹簧床的就知道这件事情啊。你弹簧床刚买的时候，它里面的钢圈呐、啊，那个钢圈弹簧哇，弹性是很强的啊。过了若干年，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有体重的啊，这个睡了若干年之后，这个上上下下这样这个反复的使用，它的弹性会越来越疲乏。我们有橡皮筋的话，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弹性十足，到最后就渐渐的疲乏了，最后甚至于还会断掉。所以同样的道理，在那一种高强度的逼迫之下，弟兄姐妹们很可能在起初的时候还能够甘心乐意的彼此相助，可是时间久了，自己也眼看着我有的东西不能够再给了，再给出去我自己可能就不够用了，然后这个时候爱心怎么样，渐渐冷淡了，是不是？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成语，中文成语可以来形容这个，叫久病床前无孝子，是不是？这个长辈这个病久了，在床上躺久了，行动不便，得我们去侍奉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会带着非常忧虑、非常难过的心态去服侍他。可是日子久了，我也累了，我也乏了，是不是？所以人的爱心也是这个样子。我相信使徒约翰他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提醒大家坚持，而且要努力活出在基督里的彼此相爱，啊，就如啊，他在启示录里面，啊，启示录也是使徒约翰写的啊，当然是在圣灵感动下写的。他在启示录当中，他就对以弗所教会说了这段话。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怎么样离弃了？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约翰提醒大家，虽然主耶稣赐下这条命令的时候是新命令，而到了那个时候隔了六十多年已经是一条旧命令，可是大家依然要贯彻这条命令。事实上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还是要贯彻这一条既新又旧的命令。那这条命令我要强调，它是历久弥新的命令。所以你看到二章八节，这个约翰他马上换一个口气，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他说也许从时间上来讲，彼此相爱已经不再是那么新的命令，可是对于我们在真理当中的人 来讲，那永远是新命令，因为真理是历久弥新的，真理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真理是不怕时间的考验。所以使徒约翰他强调，我们必须继续来坚守彼此相爱这条新命令，因为首先我们的主耶稣从未停止爱我们，所以我们当继续彼此相爱。我在圣保罗的时候，他们要求我多开两门讲座，一个是亲子关系讲座，另外一个是夫妻关系讲座。在夫妻关系讲座里面，我就很喜欢问这个问题，我说在座的你们的配偶在最近一个月曾经跟你们说过我爱你的请举手，结果两三个啊。然后我就说，那么你们的配偶从结婚到现在不曾跟你说过我爱你的请举手，就一堆人举手啊。然后他们就说，哎呀，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啦，这个比较含蓄啊，比较内敛啦，比较拘谨啦，不好意思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是我说，我们应该用行动来付出爱，也应该用嘴巴来说出爱。我就跟他们讲，在耶利米书第31章3节，我们的主怎么说的？ 他说我爱你，可是我们的主说我爱你啊，说得好厉害啊，讲个猴腮雷啊，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是我们主耶稣讲的，不是，这是我们的主讲的，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他不只是说我爱你，他还加上了好些的形容词和副词，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然后他接着又说，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你看看圣经里面，我们的神多少次告诉过我们他爱我们，好多次，是不是？所以我就告诉巴西圣保罗华人宣道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愿意用行动付出爱，难道张开嘴巴说我爱你会比用行动去付出更难吗？所以我就鼓励他，大家就来这个以实际行动来说出爱啊！我就找了几对志愿者，我问说，有谁有哪一个丈夫现在愿意带着太太到我们前面来说我爱你？等到第一对勇敢出来的时候，我说我再多要求一点，你在要说对太太说我爱你之前，先牵住她的手，然后亲她一下，然后说我爱你。哎呀，他们可不好意思了。可是后来每一对都这么做，还有一位弟兄到最后是把太太抱起来亲她说我爱你，对不起我一直没有说，其实我真的很爱你。后来有好几个姊妹跑过来谢谢我，她说我等这一句已经不知道等了多久了，我等这句话不知道等了多久了、所以 anyway 我要告诉她，就是我们的主从未停止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继续彼此相爱。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使徒约翰说我们爱，为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大家一起来讲这一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再来是大声一点，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是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说要把我从我里面掏出来什么东西。主给我们的是白白赐下，所以我们也应当白白付出，不是吗？然后在这个第八节，约翰他说，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我们既已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世界的光得着了生命的光，这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所说的，就应当将这个光活出来，而不是藏在我们里面啊，不是藏在我们应该大大方方勇敢积极的就把这个光给照耀出来，是不是？使徒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我们都是一样在黑暗里面，所以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什么？光明的子女。那光明所结的一切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所以我们就要来活出这些，因为这些都是主所喜悦的事。那在这一切的光明的果子里面，我相信爱是主他非常愿意我们去努力实践的。哥罗西书三章保罗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的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然后他说了很多之后，他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他讲这一段话非常的关键，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觉得说我这是为主做的，可是如果在这个里面我做的时候没有存着爱心，那我就好像是行尸走肉一样，我不过是在做一个例行公事，我就是交差了事。可是当我把爱心放进去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做得更真、更美、更善。有一个这个女士，有一个姊妹，这个丈夫啊，她的丈夫啊，就注意到从结婚第一天开始呢，这个她太太下厨的时候啊，就会到最后就会打开橱柜，从里面拿出一个盒子来，一个陶一个瓷做的盒子，上面有个盖子啊、哦、 然后把盖子打开之后就伸手进去，这个好像在抓些什么东西出来之后就往这个菜上面撒。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太太买什么东西去补充进去，他问太太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他说秘方，他说是妈妈给的秘方，是这个妻子的妈妈给的秘方。所以这个丈夫就很好奇啊，可是太太说你千万不要来看，你答应我你千万不要来看啊、哦。他们结婚然后生儿育女，几十年过去了，日子虽然很平淡也有一些冲突，可是毕竟很幸福。后来太太病重，那这个躺在医院里面，这丈夫实在没有办法再抑制他的好奇心了，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这个瓷盒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我想要弄个清楚。所以他就拿过来打开一看，空的、哦。到了医院去，他跟太太，因为太太已经病重了，他想要问太太，老婆你那个瓷盒子里面到底放的是什么，是什么秘方，是什么调料。那太太跟他说，我的妈妈告诉我那个里面装的是爱心，所以当为家人做菜煮饭的时候加一点爱心进去，那个爱心看不见摸不着，可是那是很重要的一个调料，是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所以爱心很重要，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爱心，那就只是在表面上在形式上在制度上这么做，可是加了爱心那马上就不一样，那马上就变成是从心里做的，是为着主做的，是为着对方做的，是为着爱做的。阿们吗？感谢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想到了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命令，现在让我们拿这个来自我替力，我们对自己来鼓励啊。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如何对待那些跟我们有嫌隙的人，因为彼此相爱它是没有一个前提的，说对哪些人我应该爱，所以对哪些人我就可以不爱，没有这个，没有前提，没有限制，没有范围，所以意思就是什么人我们都要学习去爱。所以我们看二章九到九节还有十一节，我们看约翰在这里怎么说的。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这是九节。十一节，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所以我们说要去爱弟兄姐妹爱家人很简单很容易，因为他对我有好处，他对我有帮助，他给了我鼓励，所以要我去爱他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可是对那些跟我有过节的有嫌隙的，我觉得他对我不好，我觉得他伤害我的人，我为什么要去爱？主耶稣啊，他教导我们要效法天父，他特别要我们效法天父的什么？效法天父的爱，以他完全的爱去爱那些我们本来无法去爱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四十三节看到四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我告诉你，这是人之常情，是不是？其实不用说，我们都已经清清楚楚知道了。你们知道中国的孔老夫子孔大圣人他也这样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我们厌恶人就让他死了算了，孔老夫子都这样讲。所以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都会。 耶稣话锋一转，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抱歉啊，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主耶稣现在讲得很深刻，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主耶稣意思是说，对于那些伤害了我们的人，对于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不去爱他，而只爱那些对我好的人，而只爱那一些这个给了我帮助的人，那我们就跟那些税吏没有什么关系。我跟他讲过说，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最恨税吏，因为税吏是犹太人，然后帮着罗马政府来压榨自己的同胞。因为那个时候的税吏，他们做的事情是包税制的，只要收足了罗马帝国规定的税额交上去之后，剩下的通通是自己的。有这个大前提，他能够不想方设法的来榨干自己的同胞吗？所以犹太人谈到税吏的时候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所以主耶稣说，如果你们只爱那爱你们人，不爱那些对你们不好的人，那跟税吏有什么两样？主耶稣说的是很有伤害性的伤害呀，把人的心给切开，让你看看这个事情有多痛，让在神的心中让他有多痛。你们若单行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就是要去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人祷告。所以使徒保罗啊，他告诉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他要我们依靠基督，由他掌管一切的，去帮我们这个善待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靠自己真的是会软弱，爱不下去啊，爱不出来啊，是不是？别的不用讲，弟兄姐妹，你跟你的配偶吵架的时候，你说得出我爱你吗？当初不娶你不嫁你就好了，还讲爱，是不是？所以保罗他说，若是能行，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用爱去征服恶，以善胜恶。但是也千万不要因为主耶稣说了哦，他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哈，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所以恨不得他就从头上去，我就把他变成是火山爆发，让他给热死。不是这个样子，这是让他自觉羞愧，是不是？所以一个人羞愧的时候，我们说他是怎么样，面红耳赤。你给他的爱越多，你给他的好越真，他的脸就越红，他的耳朵就越热，是不是？好，那使徒约翰现在要我们自我省察，是否能够借着去爱原本恨的弟兄这件事情来实践，来回报我们对神的爱。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特别教训我们饶恕的重要性。事实上面他在主导文里面已经强调了这件事情，然后在主导文刚刚结束，
他马上就接着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主耶稣不只是这样讲，他还特别强调我们饶恕别人不要来算计这个次数。因为彼得他为了要显摆他自己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人，灵性很好的人啊，所以他来显摆，对主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他心里想啊，饶恕一次哈，这个是有人可能可以做得到，可是七是代表神的完全呐、啊，所以我来跟主耶稣这么一说，我饶恕他七次，主耶稣肯定要怎么样夸奖我，是不是？哎呀，主啊，我饶恕我的弟兄。那些得罪我的弟兄，我饶恕他到七次好不好？因为七已经到了神的尽头了，对不对？神也是七啊，啊、哦，神这个七代表神呐、啊。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怎么样？七十个七次。而且主耶稣说的不是说七十乘以七四百九十，所以到了四百九十一次，我就怎么样？我饶恕到四百九十次，我就满那个摩拳擦掌。”说你再来一次，你再来一次看看，你看我怎么对付你，不是这个样子。其实这更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来算计这个次数，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没有这个终止的，是没有范围的。那现在我们如何爱我们那些在主里面的人呢？我们信了主，记得这一件事情，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是行在主的光明中。所以我们不应有恨，不应在我们心中有恨。这个苏东坡的《水调歌头》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不应有恨，是不是啊？这不应有恨其实是应该是基督徒说的，不应有恨。因为我们就把这一切交托给主，一旦我们心里有了恨，那就给魔鬼撒旦可乘之机，而他会想方设法来绊倒我们，来吞吃我们。所以千万不要给魔鬼有可乘之机，恨是魔鬼最喜欢在我们身上来看到的那个破口。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真心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习以基督的爱，那舍己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你看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主要为我们舍命，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像我们用同样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有个榜样在那边，让我们看到这个是做得到的，这个是可行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是很困难，如果对我没有什么益处，你叫我怎么去爱？所以使徒保罗啊，他在米利都召集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来对他们训勉，讲到最后他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怎么样，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唯一的一句不在四福音里面的所记载下来的主耶稣说的话，唯一的一句，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比这个得到更为有福。因为主耶稣他给我们的会比我们付出去的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已经过了2019年了，现在是2020年。我想这也适用于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态度。如果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对某位弟兄姐妹心有不满，心怀怨恨，求主帮助我们饶恕和放下。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说，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但是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一件，我不是等着他饶恕我才饶恕。我们很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他先跟我道歉我才跟他道歉，虽然两个都有错，可是非得他先跟我道歉不可。我还记得在今年退休会的时候，庄祖坤牧师他讲一段话说，我们很容易认为啊，在这件事情的错误当中，他有 60%， 我只有 40%， 所以他的错比较多，他应该来先跟我认错。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在两个人的冲突当中，你怎么去算计出来到底每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有多少？这能够用这个量化的方式来解决吗？所以我不要等到对方来跟我道歉，我应该先去道歉。圣经虽然说要我们彼此饶恕，可是永远记得一件事情，基督徒什么事情是从我自己开始做起，我去爱，我去付出，我去饶恕。如果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对某些弟兄保持距离，不愿去爱，爱不下去，爱不过去，求主帮助我们关心和拥抱他们。使徒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爱你们一样。愿这一切都能够来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力量去爱，去饶恕，去付出，去给予。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爱我们，现在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爱去爱别人，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愿你的爱在我们中间得到彰显，所以我们能够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